那今天我们是看哪一个讨论？因为向来都是主讲人在前面讲，你们正在听。那现在我们试试看好的。那今天我先给你们大家一个问题：闭上眼睛，问自己，我为我的生命做了一些什么，有助于改善我的生命的？我为我自己的生命曾经做过了一些什么，让我生命里的法能够提升的？闭上眼睛想一想，等下我们叫你。找到了答案了吗？我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什么有用有益的事？我为我自己的生命中的法做了一些什么，让我生命中的法得以提升？好，有谁先要分享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呢，就饶了你们吧，不要逼你们回答了，好像你不好意思呢。好，这个答案呢，你们留在自己心里，回去至少你刚才一分钟、两分钟内，你问自己的时候，也许你自己会知道，这个就保护你的隐私了，有privacy。第二个问题，我能够为我的生命做一些什么有提升价值的？我能够为我的生命做些什么能够提升我生命中的法？刚才是已经的，那我们不问了，这个已经的就不问了。现在问可以的，可以做些什么？想一想，闭上眼睛想一想，我能够为我的生命做一些什么，特别是第二个问题，来提升我生命中的法。OK， 刚才那位西斯特大家回答，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哦。他说我们能够他能够为他生命做的就是把五戒守好，然后以这个八正道解十戒。还有谁呢？这位西斯特也回答说要实现佛法，消除这个我们可以为自己生命做的是消除这个贪嗔痴。还有呢？他的回答是每一天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老师，在某一方面都就是说在跟每一个人学习，在任何一种情况的下跟每个人学习，这是他想怎样改善自己的生命的。还有吗？ OK， 必保。
我所想到的是就是让你增长的善那个
善念那些继续的增长，法还没生长出来的善就让它
增长出来，法已增长的恶就让它断掉，还没增长的恶不让它现起。非常好，那是正经的。我认为呢，我们要多听众他是如果能够的话，受持五戒，我们更应该多听的受持八戒。受持八戒，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贯除我们六根向外看。接着下来，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佛陀的慈悲，应该多多受持佛陀。接近三十四，你是怎么说？
还有吗？还有谁要分享？
不要懈怠，要精进。
不要懈怠，要精进呢？有吗？还有谁想能够想到怎样我们能够改善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法？有谁要给一点意见？建议一些什么来？ OK， 对身口意保持正念非常好啊！我们谢谢大家。对身口意保持正念，还有吗？你可以做的很多。他说 对，但是我们要净化内心，使他自己反正很平静，很清净，然后里面能够看到佛陀在教我们的真理，就是非常好的。还有呢？有没有啊？我们的居士们呢？我们的佛友们呢？兄弟姐妹们呢？有没有想到说，哇，我要把我整个生命献给佛法僧，然后我要出家？像他们这边呢，这边有七位啊，最近刚刚送了大戒的，从槟城八号下来，刚刚给了大戒回来的，还有一些小丽也在刚刚出家的，有没有？更投入，你觉得做的不够，要做的更多。好，那讲的比较具体一点。除了刚才你们讲的都非常好了，我就不再补充了。那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上改进的。除了比较笼统的涅槃真知以外，有什么东西是很具体我们能够做？有什么是我们现在能够做，每天能够做，做了提升我们的法的？每天禅修啊，每天禅修，每天守十戒，
每天持戒，
持戒啊，每天持戒，然后每天打坐禅修，那每天早晨和朋友在睡觉以前就打坐一下，或者是朋友傍晚的时候放工回来吃饱了还是忙就打坐，这个是可以做的。有谁每天有这个习惯，每天打坐的习惯，早晚打坐？有谁没有这个习惯？举手一下，没有这个早晚打坐的习惯。那么没有举手的呢？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天天，有时有，有时没有。那么大多数人就是没有天天打坐的习惯，那可以再改。那么你看，现在就马上就找到一样东西，你今天回去过后就可以改善你的法，天天改善你的法。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心有力量，心健康，为了让我们的法能够进步，让我们的业，我们这个累积很多这个修禅的业是最殊胜的，非常殊胜的。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你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改变你的，提升你的生命。那还有呢，在实际上说，在培养我们的忍辱，耐心忍辱，生活上遇到什么不愉快，遇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培养忍耐忍辱。还有呢，所以那个我们可以在生活上为我们做到的是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很多无谓的追求。我们的生活里我们追求很多东西的，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药等等，我们还要什么呢？我们要得到人们的认同，我们要很多很多的财富，自己用不完的财富，只为了要比别人更富裕，可以做人上人，或者是我们要得到名利同宠，可是都是我们生死生活里并不这么那么需要。当然我不是说不需要，只是有很多东西你真正去问，真正的我们真正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可是我们要的远远超越我们的需要，所以变成我们就忙忙碌碌。当我们在这样子的追求过程里呢，我们实在是失去了很多更重要的东西。当我们追求的东西是不重要的时候，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或者是超出我们所需要的时候，那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更需要的我们就失去了。因为什么东西都有代价，生命里面真的，如果你真的为了赚钱，你发现到有一天你没有照顾到你的孩子， 可能你的孩子就在教育上，家庭教育上就没有得到好好的照顾。那有一天你发现你很有钱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堕落了，做坏事了，那可能就是你为你的财富一面倒的追求财富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的孩子可能受到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而你可能因此的付出一个重要的代价。那么为你自己的精神的提升，你做了什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你需要放下，放下一些真的在生命里面并不怎么太重要的。如果你已经有了200万，有些人有了200万他要2000万2亿，其实200万你一辈子能够你用，你可以去打坐了。可是人们追求的，至少我现在我们认识的很多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都很有钱的，可是还继续的滚，继续的追求，继续的追求不了，其实是足够的。真正的神圣是简朴，过一个朴素的生活。很多钱，很多时候你发现你可能你们的之中有好多人的财富已经够用了，可是这是一种追求。所以如果你可以放下，那你就更能靠近佛陀，更能够获得更多的时间给你自己的生命的内涵，提升自己的人格，修行自己的定慧，下功夫。我们并不是叫你放下而逝去，放下实在是给你拥有更多的空余的能力，去培育一些你更需要的，你可能逝去了很久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有一天你临终的时候，你发现到你所追寻的东西都带不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最重要。如果我现在懂得面对死亡，那或者知道我将要去哪里，可能那个答案对你来说，在你临终的时候，那个就是最重要的。再给你200万，你也买不回这个答案，也不能够给你什么。再给你2000万，也不能够拿到这个答案。可是如果你心里有一个安稳，你知道你死后去哪里，那一个答案就是无价的。在放下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放下我们的我，我们的我见、我执、我慢，我们的自我。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解放，真的。你会发现到，你会用经验发现到，这是很大的解放。如果你能够放下，1%的自我，那你就有1%的解脱的感觉。如果你能够放下50%的自我，那你就会有50%的自在和解脱。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在修学佛法的路途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也不多讲，你们可以去尝试。还有呢，刚才这位sister他问，他说放下自我好像是一个很抽象，自我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抓也抓不着，怎样放下自我呢？讲是很容易，真正做起来没有人能够这么容易做到。那么基本上是这样。其实自我的显现是蛮明显的，每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自我的。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执着我们的见解，当我们的见解给人家踩下来的时候，不受尊重的时候，我们的心受伤了。为什么别人的见解不受尊重你不会受伤，你的见解你不受尊重你就会受伤？所以当时你就看到是这个自我，就是我的见解，我们执着，这是我的亲人，这是我的什么，我的地位，我的什么那就麻烦了。当这个我被伤到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这个自我就非常的明显起来。那你看那个苦一来的时候呢，它通常这个自我跟执着一定都有的，都有的。即使是你恐惧也是有执着，也是有自我的执着，这个生命这样等等。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自己心甘情愿的受苦，然后看着那个苦，每一次你如实看着这个苦的时候呢，带着一个清净的心看看自己怎么给这个苦 折磨，怎么这个自我怎么被折磨的时候，你允许你的自我被粉碎，被谁粉碎？被你的敌人粉碎，被你的老师粉碎，受伤的时候，那你就那个时候呢，只要你如实的看着他，那其实那个就是战胜自己的机会，那个就是从自我里面跳出来的机会，那就是放下自我的机会。所以每一次只要静静的看着他，知道他，那就可以。可能你会说每个人都知道啊，可是不是的，大多数人他自我受到伤害的时候呢，他建立围墙，他总是指向别人，是他是他是他，是他害到我，是他伤到我，他不谅解我，什么什么是他。可是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哎，是自己，如实看自己，因为抓着一个自我的时候呢，所以才会受伤。所以当你这样子看，如实看呢，这个需要一点勇气的哦。没有勇气的，你就自己骗自己了。要勇气，你带这个勇气，无我的勇气，能拿出一个勇气去看。当每一次看到自己的自我被粉碎的时候呢，那被打击的时候，其实就是放下自我的机会，就是痛我们才要放下，对不对？如果是很爽的，你怎么要放下呢？你抓着不放呢？就是每一次他痛，你的心情痛，你的感受痛，你就放。你只要你如实看到，你就会放；不如实看到就不会放。你只要如实看着自己怎么受伤，他就在放了，自然就在放了。所以多看几次，多看几次，看到这个自我，这个执着怎么伤害你，怎么打击你，那你就放。这样子，慢慢就会走出来。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我们能够为我们生活能做的，给我做啊？还有一样呢，我们要给大家建议的是诵经，诵经，念经，念经很好的。我们念经的时候，我们要虽然念的是巴利语，可是我们尝试把它的意思记起来，像刚才那个 metta，我每一次念，每一次都发现到还有很多东西，在单单这个慈爱心里面，我就天天念，我就天天都发现到有一些东西还没做好。萨果乌尤加苏尤苏阿修加萨摩拉拉蒂玛尼，要有能力，要有正直，要有不骄傲的心，要有柔软心，要知少欲知足等等，十五个数字，要醒觉，六个人要醒觉等等。发现它是这个天天念经念都有这个价值的。所以如果你们能够养成一个习惯，早晚如果你真的太忙，就念一个 EGBSO 到刷卡都是巴迪巴诺，然后再加一个美大苏达，你单单这样子每天念，念了才出门，念了才上工，你会发现呢，你一整天下来都不一样，你的心会比较有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如果能够也是两次，不能至少一次，念经是一种很好的conditioning，很好的提醒 reminder。所以诵经呢，好，这里谁有天天诵经的，可以举手一下。谁没有天天诵经的，举手一下。然后其他的是有些时候有诵经，有些时候没有了哦。这个诵经和打坐是非常珍贵的。如果你能够每天至少给自己一个最低限度，我播出十五分钟，最低限度十五分钟，五分钟诵经，十分钟打坐，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十五分钟，每一天的十五分钟，就把你的一天里的价值带起来。因为想起佛陀的话，然后打坐，不管做得好不好，可是你记得心要静下来，那么你一整天下来呢，你会以身口意都会进步，都会比较好。很好，而且那个业也很好。还有什么呢？发愿呢？接下来一个你们可以为你们的生命做的是发愿。在场的有些可能要出家又不能出家，有种种的障碍，要休息要去 retreat， 然后老板不给假期也是一个痛苦，然后世间很多牵挂也是一个痛苦，男朋友不放人也痛苦，女朋友不放人也痛苦，对不对？有种种，所以种种的艰难，那你怎么办呢？在你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又不能一下子像出家人这样一下子就放大完彻底的放下，那你怎么办？你要做不能做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生命里面很多东西想做不能做，想做不能做，卡这边卡那边。那当你遇到这种处境的时候呢，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发愿，常常发愿，心有力量的时候发愿，有法的时候发愿，有功德的时候发愿，做布施之后发愿，守戒，守好好的戒，一整天守戒下来就发愿，打坐过后发愿，打坐时候即使是你打坐没什么进步，只是腿痛而已，可是你看到很耐心的忍耐你的腿痛，不怨无悔的忍耐，在那个忍耐的时候你发愿，你很有力量。这是我自己有这种经历。那早期我自己的定力也不怎么不是有什么基础的时候，然后有些时候打坐的时候就是在腿痛痛的时候，你就是忍着那个痛，忍着那个痛的时候呢，我带着那个书告诉自己，忍痛呢是要柔软的，要有慈悲的啊，不是硬的。如果你这样硬硬忍痛的话，那是压力，那个是不善心，不善心没有什么好。它是忍痛，所以当那个时候呢，我发现他心很明亮，啊，我一发现我心明亮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这是发愿的机会了。所以打坐下来过后呢，还没有把那个脚移开的时候呢，我就发愿，我愿这功德的力量，愿我能够呢，将来有很好的因缘条件，能够早日能够出家。当我这样子发愿的时候呢，那个因缘真的是，我结果等到我真正出家的时候呢，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还要早，还要顺。真的，这个发愿很珍贵，很珍贵的。所以，如果你懂得发愿的时候呢，要带着很强的力量去发愿，带着很强的心去发愿，有定力去发愿。如果能够呢，如果有定力的人从四禅出来发愿，那更殊胜。或者是有观禅的人从观了无常苦我，从行舍支出来许愿，那个愿很强，很有力量。所以发愿，这个是很重要的事。那这是你们为你们的生活做的。你如果一直在发对愿的时候呢，你生命会改变。有一些愿我很喜欢发的，比如说我常常发一个愿，有些，这个愿呢，让我很容易升起随喜的心，就是。愿一切众生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啊！我是希望别人的心愿都能够如法，因为不如法就没有希望了。你发什么愿，如果你的愿不如法，那就没有希望。那你希望别人的愿都能够如法，也能够成愿。我很高兴看到人家的愿望得到实现，我每次看到人家的愿望得到实现，人家的善的愿望，不是偷的愿望、杀的愿望，不是，是善的愿望。当别人的善的愿望实现的时候呢，我都会很高兴的学习。所以当那个呆着，我常常发现希望别人的心愿实现，然后当他们的心愿还差一点点需要我帮助去实现的时候呢，我都是全心以赴。如果我能够帮到人家的心愿实现，善心愿实现，我都很乐意去支持，让人家的心愿得到实现。后来我发现到，其实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呢，我自己的心愿好像发愿的力量，好像愿什么都很容易成，要这个也成，要那个也成，真的。而且很多人也要来护持我的心愿成就的。可是当我发的时候，我不是自私的心，我是真的是希望别人的心愿成就的。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经过这种愿发了好几年过后，自己什么愿都很容易实现，要做什么东西都很像很顺畅的，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其中一个能够我们还能够做的就是随喜，随喜自己所得到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也随喜别人所得到的每一个小小的成就和进步。这个随喜很可贵，随喜消除妒忌。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妒忌别人，我们可能妒忌别人的成就，跟人的竞争，那个可能还在增强我们的私心。可是我们随喜实在是很好的，第一，它是消除了那种妒忌的那个苦受，你不用妒忌别人，别人的成就就好像是你自己的成就。而且呢，它实在是一种不用本钱的生意，因为你一随喜的时候，其实是那个心一直在倾向，它是一种很殊胜的功德。你看到人家成功，你一赞叹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心就倾向于那个成功， 这个倾向很可贵，这个倾向就是功德。你的心一直倾向于别人的成功，倾向于好，倾向于别人的戒定慧，倾向于美德，别人的清净倾向，你恭敬，你随喜，恭敬随喜，那这个都让你修行想要得到这些善法，那么容易得多。因为我们的心一随喜，我们的心就有那个心影，你一随喜，你就把那个影，你的心里面留下一个影子，就是那个如果你欣赏人家慈悲，你的心里就留下一个慈悲的影子。你随喜别人的慈悲，别人的戒定慧，你的心里至少对这个戒定慧就有了一种很好的倾向，很好的那个心影啊，那个心影帮助我们培养善法。你会发现到很快的，如果随喜几次，不知不觉那个美德就成了你的美德。比如说你随喜别人很宽厚，很容易原谅别人，哇，你赞叹多么好，他那么宽厚，那么能够忍耐，那么有涵养。你会发现到你多随喜几次，慢慢你自己很容易就培育起涵养、忍耐、宽厚。所以这个随喜真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作为是很容易也很好做的。只要每次看到人家好你就随喜，看到人家好你就随喜，看到人家出家你就随喜，那你就很好，看到人家清净你就随喜，看到人家戒定慧成就你就随喜，这是我们生活中可以做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随喜是很好，如果我们做相反的事，我们妒忌啊，我们排斥人家，或者是我们瞧不起人家有善法，还是什么，你的心一转相反的方向，那就很难了，那个心就很难培育起善法。所以这个是以前你走向相反的方向，你倒不如走向好的方向，对不对？同一个经历，别人做的比你好，你可以选择得到随喜的功德，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在妒忌，自己受那个妒忌的苦和恶业，造在那个恶业。所以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讲我们还能够在生活上用很多方法培育我们的倾向，其中一个培育我们的心的导向倾向的呢，是我们的恭敬心。那你有恭敬心，那个心就倾向。那么在这样你在训练这个倾向，在生活上训练惯了过后呢，你发现到你开始这个倾向越来越管用了。比如说你很烦躁的时候，你的心倾向于清安，你的心就洗得清安。你给那些不伤感干扰到你的心或者恐惧，你只要倾向于勇气，倾向于快乐，你的心就得到快乐，不需要做很艰苦的事情，只要倾向就可以了。所以一旦你这样子生活上一直训练自己的心倾向什么去什么，倾向什么去什么的时候呢，那么禅修就容易了，平衡五根就容易了。你发现到你的正念，一发现到你哪里不平衡的时候，马上就倾向发现自己懒惰的时候，倾向于精进，他就精进了。倾向于烦躁的时候，你就转一转你的倾向，要倾向于定和舍，那就舍和定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新的倾向，如果你这样子训练久了，那么以后修禅定自在就更容易了，就容易了。为什么呢？那是你一倾向你弥达就出现，你一倾向入禅，他就入禅。所以那个新的倾向是可以在生活上就开始训练起来的，训练起来，所以让自己的心，通过随喜啊，通过恭敬啊，我们都可以培育我们的新的好的倾向。这些东西都是一串在一起的，禅修跟生活，生活跟禅修都可以连贯在一起。所以讲到这个看过去式，简单讲的就是看过去式呢，其实是不会让我们呢升起那个恐惧心的了。即使是你看到过去自己下过地狱，也不会升起恐惧心，正常的情形。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修看过去式以前呢，都会先看了名色法，对那些名色法的生灭现象都有一些基础的了解，然后再看这个过去式呢，基本上是要增加我们对缘起的了解。十二因缘里面的佛陀的十二因缘的教法里面就是有三世因缘的，不是一世，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看过去世是很重要，因为它会带来很多智慧和解放，而对因缘的智慧是有很大的价值，很大的利益的。那么 看过去式呢，如果你看法句经里面的佛陀也有强调的，佛陀也很赞叹的，所以这个也是。然后我们在这个大念珠经里面呢，也看到佛陀讲，除了那个在真正修这个观这个四念处，修行这个四念处呢，那个目标不只是现在的目标，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殊胜、优劣、远近、粗细，所以分了很多，总共有十一种。所以设法设受想行识都要这样子，从十一个层面去关照他的无常苦无我。所以即这样子呢，如果我们要早了真正的要明白这个，我们就会明白这个与佛陀的教法呢，我们发现到这个看过去式是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观禅，一种是神通的。你可以不要修神通的观法，可是观禅的观法是需要的，只有当你了解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因缘呢，那个因果关系，那个缘起关系呢，那你的这个观禅呢才会圆满。然后像佛陀说这是需要的，佛陀几乎在大念在那个念珠经里面呢，每一段就重复这个，每一段就重复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的。所以基于这一点呢，所以我们当然不要去评论什么禅法禅法了，你自己看。如果你觉得什么禅法什么是佛陀教的，你就跟这样就是对了。我们自己看一下经典呢，然后看过去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呢，带来我们一种内心的了解，对因缘变化的了解。那么因为这么了解呢，我们更懂得给自己种下快乐的因，成功的因。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很多人追求快乐，可是却给自己种下苦因，是因为我们对因缘不了解，所以才会自作聪明。可是如果我们懂得因缘的话呢，我们会老老实实坦坦白白，该忍的就忍，该接受的就接受，不会去强求，不会在果上强求，我们在这些因上下功夫，而且会很清楚的知道你要什么果，你要做什么样的因。而且看过去是那种过去的怎样投生，那种因缘关系，你会了解到那个生命的真相时候，带来很多的那种智慧，带来很多的这个智慧。而且呢，很多这种理论上的死结就不存在了。比如说你看有些学者，他们面对这个死结，他说轮回，你又讲无我，无我又轮回，怎么可能呢？一定有一个讲轮回，一定有一个灵魂在轮回，这是学者的问题。修行人问这个就不成问题。修行人如果是用精致的经验去提证的话呢，轮回跟无我是没有矛盾的。当我们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可是有轮回，有因果，它没有矛盾。这个东西呢，讲来成篇，讲来也很难彻底的达到完美的答案，这个就留给大家亲自去修去体证。所以这种有些时候我们不要跟那些学者争论学者争论他们就是停留在这个学术的层次。所以在学术层次有一些东西是要在毛那么呀般要要禅位才能够知道的，可是他们在理论上思索层面上他们就要达到，是不会有结果。所以一定要体证，单单这个轮回这个缘起都要体证，没有体证是用思想上去总会走进某一个死角。
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有一个，如果有就给最后一个问题，然后时间不早了，没有要回来了。